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在你复活得胜的时候，主啊，每个礼拜天都是在纪念你复活得胜的日子。主啊，我们就来到主你自己的宝，你自己的宝座前，主啊，接受，求主你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赞美。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你在圣经是主你所漠视的，主啊，你让我们在圣经里读到主你的话语，我们就和你面对面。主啊，求主你的圣灵降临在我们中间，主啊，将你智慧的话语启示给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明白你圣经的真理，让我们能够因信称义，因为信耶稣而称为义人。主，我们谢谢主，我们都是罪人，主，我们相信主你的宝血遮盖我们的一切的罪就得赦免。主，我们谢谢你，主啊，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刚才赵牧师已经说了，我们教会现在有一个读经群哈，那这个我觉得特别好。我们现在我想补充他一点，请我们群主站起来给大家认识一下。群主呢？啊，群主请立一下，群管请起立一下，群管呢？还有几有群管吧？对，石丁没啊，石丁没来哈。好，我们大家给群主一个鼓励，一个鼓掌哈。好，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效，非常的好哈。我觉得至少是对我自己的帮助很大。对，我们都可以养成一个读经的习惯，每天都有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食粮啊。真的很辛苦，很辛苦，很辛苦。因为这同样的事情我做过两次，在中国大陆的一个那时候叫 QQ 群，后来被封了。对，后来。对，会你在 LINE 上面就说你要在微信上，说不上哪天也不行。那我们这个读经的群呢，就是在最近在旧约的部分夺在历代至上了哈，那么新约的部分在罗马书。那我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呢，也就是从这个群里面来跟大家一起读经的一些心得哈，我们再一起来分享。罗马书，那我们大家都知道罗马是哪儿哈？罗马是现在的意大利首都，罗马是一个城市哈。可是，在使徒时代呢，罗马是一个帝国。好，我们先看当时使徒时代的罗马是什么概念。袁山，请给我们那个地图一下。那么今天我们知道罗马就在意大利的一个城市，可是，在当时使徒时代，在写保罗写罗马书的时代，罗马是有多大？整个这个带颜色的地方都叫罗马，它是横跨亚非欧亚非全被它那个黄色和蓝色它管辖的那个红色蓝的地方，地中海是中间的地方，是地中海。那么现在的罗马只是中间的这个意大利那一点点的地方里边一个城市叫罗马，当时的这一大片黄色的地方都是罗马帝国。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在哪里呀？以色列只在这边的这一个小角角上，看见没有？这是当时叫叙利亚省，叙利亚省它只被叙利亚省管辖底下一个那么小的小地方，哎，就在这里啊！看叙利亚省，对不对？耶稣降生的时候是不是在叙利亚省，对吧？在耶路撒冷只是在这哎，只是这一点点啊，是由以色列地啊。那整个这个罗马当时主耶稣的时代整个都归罗马管，罗马是这么大一个罗马帝国。对，意大利的首都，今天的罗马只是一个小小的城市而已，那就在这里。哎，对，罗马只是现在只是一个小城市而已，当时的罗马帝国这么老大个儿啊。当时的罗马城也是罗马帝国的首都啊，他统辖这么大的地方。当时有话说，条条大路怎么样通罗马，就是非洲通罗马，欧洲通罗马，亚洲通罗马，丝绸之路怎么样通罗马。好，所以罗马当时是全世界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艺术、宗教，一切的 中心。但是罗马当时这么兴盛的时候啊，他当时呢，他的文化是大部分，罗马官方的语言是拉丁语，他的人民大部分是希腊人，圣经称他们为希里，当时叫圣经的叫希里尼人啊，希里尼人是说希腊文的，所以我们看圣经的新约部分大部分用希腊文写的，就是当时的罗马帝国当时的文化是用希腊语，这是所以新约部分大部分是希腊文写的。保罗他没有去过罗马，那罗马教会到底是谁建立的呢？那你现在去罗马，罗马说是这个彼得建立的哈，有彼得的大教堂啊什么什么的哈，是彼得是殉道在罗马，罗马教会是谁建立的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是谁来建立的，那应该是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有很多人都在耶路撒冷的这个地方，那么在这个时候他们可能去把福音带过去到那边了，到他们当地去建立教会，也可能是以后的一些基督徒他们在那儿建立的教会，反正大城市嘛，就像今天的北京上海啊，全中国的人都到那儿去，全世界的人都到那儿去，现在全世界比较最大的城市可能就上海，人口最多的城市了，可能对，可能是，应该我想可能是因为中国人就最多嘛。当时罗马在全世界在就是这么大的影响力，所以保罗就用写书信的方式来把最重要的真理在那里去讲明。那么当时教会里都有什么人呢？有希利尼人，有犹太人，因为救恩是出于犹太人的吗？毕竟是从犹太人带到世界各地的吗？也是由犹太人带到罗马的吗？啊，当地的人呢是说希腊文的。教会里有这么两类的人，所以在罗马书的时候，他就给这两类的人讲明耶稣的真救恩的真理。在那一个地方讲明了真理了，全世界就讲了，那因为那通着全世界，那教会里有这两部分的人的话，因为每到一个保罗是受差遣到外邦人做外邦人的使徒啊，他专门给外邦人传福音的多啊，那么他每到一个地方都存在一个矛盾，就是犹太人在当地的教会里要讲他们犹太人的律法，讲他们的格理，那然后呢会影响到教会里所有的人对圣经真理的一个认识上的误区，所以在这个地方也是这样的一个矛盾集中点，也是有这样的犹太人要在教会里让所有的基督徒，你要先成为我犹太人你才能成为基督徒，因为他们是犹太人，他们成为基督徒，你得跟我一样你才能成为基督徒，所以这就是保罗在当时写罗马书的一个背景，城市的背景和教会里边的背景是这样的情况，所以为什么他要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有很多这样的话，所以他们就是在当时的教会里就有这两种人，他为什么没有说先是犹太人后是中国人呢？因为那不是中国，那儿没有人说中文。如果今天保罗在这里就让这叫就可能就会讲了，哎，先是犹太人后是中国人，是不是？所以在当时这个希利尼人呢，他就代表外邦人，就代表我们。虽然如果当时是在中国，如果是这些犹太人在中国和中国人一起讲，那他就得说先是犹太人后是中国人，就得是这样说了，所以呢这个希利尼人就代表了所有的不是犹太人的外邦人。因信称义啊，罪人因为信耶稣被称为义人，这是罗马书重要的一个真理， 那么我们今天来看罗马书三章二十节到二十七节，所以我们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我们打屏幕已经打开来了。二十节起，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了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口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是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行律法。对，那我们先，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都谁是罪人呢？我每一个人都是啊，对不对？犯罪在原文的这个意思就是要没有打中目标。我们看那个奥布尼有一个商场叫 Target 啊， Target 就是一大圆圈，中间有一个点儿，对不对？如果你这个点儿没有打中，你一箭射出去没有打中中间那个点，那就犯罪了。不是说你做错了什么没做什么，而是你根本没有按着神的旨意去做，那个就犯罪了。这是原文的这个犯罪的这个意思哈。那所以我们说，我们做的任何的事情只要没有按着神的旨意去做，就是犯罪了。所以罗马书三章二十节说，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那律法有，为什么神要颁布律法呢？因为颁布了律法大家都没做到，你才知道你是罪人，对吧？如果没个律法，你说我就是律法，我就按照我说的我就对，那他说他做的对，那什么叫对呢？没有标准，律法就是一个标准，你都没有做到。那保罗在这里说外邦人是罪人，外邦人他不认识神的是罪人，那以色列人是认识神的哈。那么从这一个角度来讲，你不认识神就是一个最大的罪。罗马书一章就告诉我们了，罗马书一章十九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就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物的主，主仍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枉为得当的报应。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 邪僻的心，行那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恐怨恨神的，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事故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这是不认识神的人的罪哈，一条一条一条一条一条。那我归纳了一下，大概有这么几点：明明知道神却不荣耀神，这是第一个；不感谢神，这是第一个罪，第一个大罪，是吧？19到21节。第二是拜偶像，你明明知道神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是真神，你却自己造一个神，像以色列人他们去造个金牛犊啊，像中国人去造个什么木偶，造个什么什么什么佛像啊。佛像还不是中国人，是印度人造了，传到中国哈，然后去造一个什么东西去拜，甚至于过去的老那个一些英雄人物也拿去拜，关公啊，关公他也保护不了自己，怎么能保护？你看柴家堂一些拜一些东西，在那点上个香啊。然后，像这样的拜偶像，这是第二个罪，第三个是淫乱啊，由于他们这个。灵里边的淫乱带起来带出来他们身体的也是淫乱，这是第三个罪。那第四个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数了数，一共二十四个罪，据说英文是26个，英文我没去数，只是我上学的时候老师告诉我英文是26个，你们可以拿英文的圣经去数一数啊。第一章28到32节，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些罪在保罗那个时代有。是圣经上写的，啊，在我们这个时代有没有啊？有，是写的吗？是看见的，是吧？这些罪呢，都数不完，还是越来越多的些个比这还恶心的罪哈，全加州、全美国、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奇奇怪怪的，层出不穷，就好像谁犯罪犯的最多，谁就最英雄，谁就最前卫，谁就最先进。谁把那罪能想出来的你想不出来，他想出来了，哎，他成英雄了，嗯，哎，对，现在是创新版的，比保罗说的那时候更十恶不赦。如果我们想举例出这样的罪来，真是恐怖。有一天有一个张先生、王先生、李先生，我记不清楚了，咱们就称他为 A 先生哈。A 先生半夜睡着觉，就听见门口噔噔噔噔噔。哐当哐当，哎，什么事儿？打开窗户看，偷车贼偷我的车呢，砸我的车玻璃，抢我的东西，拎着一把榔头就跑出去了，抓贼呀！跑出去，贼呢就跑，哎呀，杀人了，也不知道谁对，拿着偷了人家的东西，在街上两个人就跑了，可能还不是太晚，就有很多人出来看着他们，一个人小偷在跑。一个抓小偷的被小偷喊做抓贼，抓杀人犯，也不知道他们俩谁是犯。然后最后呢，被一个公司的警卫把两个人都抓了。啊，警察来了，人赃俱在。那这个人呢，出于解恨，把这榔头咵就扔到了这个小偷的胳膊上，把小偷的骨头打折了。啊，这可有意思了。这打折人骨头的人呢，是大罪，故意伤害。啊，那这小偷呢，在加州的法律是小罪，如果不够也不是900多少块钱是吧，就可以无罪释放。我看网友说的挺有意思，网友说这个以后看谁偷车就给预备一碗水，再预备告诉他千万别伤了手啊对，你现在不知道什么是犯罪了，没概念了，因为现在这种法律定的，就说多少多少钱以下，就是不管了。那这种法律算不算犯罪啊？这种法律本身就是罪，就是罪，在神眼睛当中看，这种法律本身就是罪。哎，现在是恶人当道，他可以把不是变成是，可以把黑说成白，把白说成黑， 嘿，有我刚到美国的时候看着第一广告，我就看着我就怎么百思不得其解，律师的广告。咱在中国说事实胜于雄辩哈，律师广告说雄辩胜于事实。不是你看看现在就有，现在就有，现在那律师广告是有，就律师雄辩胜于事实，这就是什么叫罪。那这种法律它本身已经不是一个标准，这法律本身就是罪，对不对？那我们就说这些个不信神，他可以把法律变成罪，对吧？那么世界就没有公平，没有太平了。我有的朋友就是为了这么一个公平，为了去可以去豁上好几年去打一个官司，就是把什么叫对要想说清楚，对吧？那么这说不信主的人会有很多很多罪。那犹太人呢，你有律法你是不是就无罪了呢？教会里他这个罗马教会里有很多犹太人，犹太人就认为自己我是犹太人，我们是神的拣选的子民啊，我们受隔离，我们有律法，跟你们不一样啊，你们要先变成我们才可以。那保罗说了，罗马书第二章就说的你们犹太，就说的你犹太人这种人，你们这论断人的无论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着真理审判他。你这人呢，无论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却行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盛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明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犹太人自己的傲慢啊，会导致神的愤怒的，神也是要审判他们的。对，所以呢，我们看这第二章说犹太人也是罪人。刚才说了啊，你外邦人希利尼人你是罪人啊，你犹太人你也是罪人。犹太人的第一个大罪是什么呀？自以为是，论断别人啊。他第二个罪是什么呀？跟别人一样，刚才说的那些罪他都有啊，你比别人罪还更多一等，你还高傲在上，瞧不起别人，你还论断别人，多了一等。别人那些个罪你都有，你还比别人更多一罪，就是论断别人高傲。那神对他们的审判原则，那有没有优待啊？没有优待啊，神必按照真理审判他们。第三个，犹太人有律法，但是他们都守住律法了吗？没有。使徒行传7:53，这个斯蒂凡他是在给犹太人讲道，在使徒行传当中最长的一篇讲道，不是彼得的，也不是保罗的，也不是其他的大使徒的，最长的一篇讲道是斯蒂凡的。斯蒂凡在他殉道之前把所有人犹太的历史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从头到尾讲了一遍。谁要想学犹太人历史就学斯蒂凡的这篇讲道就够了，全包罗在里边了，讲清楚，讲完了，最后的结论，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这是给犹太人的结论。你说你有律法你没遵守，那犹太人说隔离，受隔离了，我们受隔离了啊，神给我们的记号，我们跟神啊有关系。犹太人受隔离，他身体受了隔离，心与耳并没有受隔离，他的心没有受隔离。你身体受了隔离有什么用呢？就像你手指头拉了一块出血没什么区别，对吧？也是，还是这个斯蒂凡说的，你们这应着镜像心与耳未受隔离的人，常 时常常时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得，也是在最后，斯蒂凡说了这话以后，犹太人怎么样？我打死你呀！最后犹太人把他打死了，他把这些真理讲明了，就殉道了。可是他真理还是讲明了，到现在我们大家还在读他所讲的这一长篇的这个殉道之前的讲道。那么有人问了，哎，说这个祖宗，犹太人的祖宗属灵的伟人呐，阿伯拉罕呐，摩西呀，什么这些个雅各呀，他们也是罪人吗？那么罗马书也说了啊，倘若四章二节说，倘若亚伯拉罕是因为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了，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圣经上说什么？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算什么叫算他义啊？就证明他不义，是吧？只是因他信，他就算了。所以这亚伯拉罕也是一个罪人。说到亚伯拉罕是罪人，真的，他真的没什么可夸的，也没什么可值得骄傲的，他真的就是普通的人，只是神拣选了他。今天神也拣选了你啊，你也可以跟亚伯拉罕一样。那创世纪十二章啊，记载说那年啊，他们家闹饥荒，饥荒大了呢，这亚伯拉罕就下到埃及去，想到那里去，那里有吃的哈。到了埃及了，他就对他的老婆说的，哎，我知道你特漂亮哈，那埃及人见着你了呢，就得把我杀了，要想抢你当老婆。其实那时候他都六十多岁了哈，六十多岁那么漂亮吗？像我这岁数还有人那么漂亮吗？也许有。那撒来当时就那么漂亮，那就是，那你要是有人看见你，你就得说你是我妹妹哈。这样的话呢，因为你我就能，因为说你是我妹妹，我好活着，要不然他们把我杀了，把你抢走了。你说这种人吧哈，为了自己的平安，把老婆都能卖了，这样的人哈，你说他连个最基本的动物本能都没有，真的。你我讲很多小鸟的故事哈，有一个那个白鹅，大家可能在网上都刷屏了的，那个一个白鹅受了伤了，就在一个老人家里把它养着哈，然后就有一个另外一个雌的白鹅，就每年到这来给他喂他的东西。他们成立一个家庭，在这儿待一段时间，陪着他，然后还生了孩子，然后孩子他又带走了哈。每一年回来，每一年回来，每一年回来，连续几十年哈。然后有一年到点没回来，回来晚了，结果这个雌性的白鹅就受了伤，它也不是飞到什么地方的时候，就那个地方杀这些白鹅，它还跑出来了，然后又来晚了，又回到这个地方，最后就被他们那个城市。都授予这个白鹅，好像就是好像，大家都非常敬佩他们哈，就非常非常的这个有爱情的这种这个见证哈。好像是不是有没有人看过这个？是看过对吧？亚伯拉罕连着白鹅都赶不上是吧？当然我也不一定赶得上，但是至少亚伯拉罕作为一个男性的哈，他保护他的太太，他都不如一个白鹅去保男性的去保护一个女性的，对不对？这动物的本能都没有，你能说他是义人吗？能说他是义人吗？真的不能啊。那么，神给他一个应许，说他会有很多很多的孩子哈，他的孩子会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哈。他说我都这么大岁数没有，结果因为他的信心的软弱哈，那他太太就让他和他太太的使女就生了一个夏甲，生了个孩子，就生出一个今天在世界上。无恶不作的那么一个民族哈，那些民族不是都不好，但是那些民族里边就出现一些极端分子，要再把全世界搞得鸡犬不宁。那你说亚伯拉罕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如果他不信神，他就是纯粹的一个罪人。但是因着他信，他就算是他的义，对吧？因为他相信神，他顺服神，神让他做什么，他去做什么。神让他献以撒，让他出乌尔，他就出乌尔；让他献以撒，他就献以撒。那以撒还问呢，怎么没有羊啊？哎，他连问都不问，就是走，就是做， 神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完全的顺服。对，不得了，这个信心是不得了，一个疑问都没有。他相信神的计划，他相信神是公义的，神说给他孩子，神就会负责任，对不对？那神给的，对对对，他就相信我把他献上了啊，我就是你儿子。他神让他，神说他是属灵的，这个神赐的应许的孩子，神一定负责，神给的领着走吧，什么都不问，到那就是来啊。结果神就给他预备了一个羔羊啊，神就跟他说什么，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这个赐大福全本圣经就说这么一遍，神就因为他的信心必赐大福给你。亚伯拉罕约帝国福神都赐给他，对吧？就是因为他信，他信他就被算为义，并不是他不是罪人，他还是罪人。那我们呢，我们如果信了的话，我们就和亚伯拉罕一样了，就是他的属灵的后裔。不是因为亚伯拉罕义，也不是因为我们义，是因为神的义，对吧？因为神本身是公义的，只要你相信神，他的义就给了你。他这样给了亚伯拉罕，他就这样给我们，只要信就好了。那我们刚才看到说，听到说保罗啊，说这个希利尼人是罪人，犹太人是罪人啊，那么全世界都是罪人，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么我是罪人，我自己是罪人，黄爱明是罪人。黄爱明是罪人都有哪些罪呢？原罪是从亚当夏娃犯罪就遗传下来的啊，祖先的罪也会影响到你的一代一代，成为一代每一代的咒诅。我也不知道我祖先都犯些什么罪，反正些咒诅也会在我身上，也会流传着这些东西，也会作为遗传基因也会下来。那么我自己犯的罪有没有，大家有没有明知故犯的罪啊？肯定有，对不对？我有啊，这件事明明知道错，可是还不得不做，哎呀怎么办呢？明知故犯吧。屡教不改的罪啊，犯了一遍说哎呀不得已，不得已你还犯第二遍，对吧？有些罪真的不知道它是犯罪，人家说你这事儿这样了，哦真的呀、啊、哦这件事儿这样，改不改？争取吧。对啊，是，对，不敢说能改。那更严重的说，主耶稣的时代，主耶稣把那种心理的看成更重要的，是不是？不是把行出来，把你心里心思一念，你想都是罪啊，在新约时代。所以你这样的罪那就更多了，你一闪念的错的思想就全都是罪，数不胜数。那既然我们都有，全世界人都有这么多的罪，那罪犯罪的结局是什么呢？被审判，对不对？被审判的法律是从哪儿来的？世界上的法律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来自神的，上帝与人立约并实行的审判。那从神来自神的第一条法律是什么？创世纪耶和华吩咐他们说，园中各样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这是法律吧。那审判怎么说？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就是审判的啊，对吧？这是你的审判。从这个线索上啊，这种法律的形式然后发展到十诫，由摩西从神领受啊。在从这个法律发展下来的世界上的法律，在公元432年第一本拉丁文的摩西律法之书，让十诫成为英国人民制定民法的基础。在公元890年，摩西十诫及耶稣的律法成为英国法律规条的基础以及英国自由的基石。1215年，以圣经为基础的英国法律拟成了英国大宪章，也就是美国宪章的基础啊。 他维护上帝所赋予英国百姓自由以及基督教会的权利。美国的法院在60年代以前，在法院是挂着十诫的，每一个基层城市的法院都是挂着十诫的，因为法律是从圣经而来的。那么从60年代以后，逐渐的法院取消了挂着这个，逐渐的还现在还有挂的，但是有挂的被那些不挂的被推上了联邦法庭，然后呢最后好像还是可以挂，某一个地区还是最后结论好像还是有的地方可以再挂，有的地方因为有的州他就是要挂，对吧，有的州他就是要不挂，这就反正加州哪个城市都不挂，竟看挂星条旗了，不是不那个彩虹旗了、竟然我昨天去一个市政府，那个市政府挂着还彩虹旗。然后呢，法律的第二个来源，这则是按照习俗传统和现实的需要慢慢的成型并且流传下来。最早的法律形式是那个汉谟拉比法典，是巴比伦王的时代由这个汉谟拉比王来制定的，那个是出于人的宗族的民族的一个约束共同的。那这个罗马书二章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那如果人的心思意念是纯正的，那这个法律也是神所允许的，是吧？可是呢，自从人自己定的法律它越来越违背神的心意，这个法律也越来越犯罪，就没有办法认为是公义的了。所以现在越来越多说大伙投票，更多的人投了那个东西就叫法律，那更多的人投的是能作为正确的依据吗？不能啊。今天大伙人投票，最近这个台湾刚刚公投了，不是公投，台湾的公投，老百姓说反对同性恋，但是他们的议员投票说支持同性恋，他们就把同性恋当成了法律。那这个法律本身就是罪的，就是犯罪，它就不符合神的心意，所以这个法律就不能认为它是义的，它本身就是罪的。那么从神的角度看哈，罪人犯了罪被审判有两个结果，对吧？你到底错了你还是没错，是不是？你错了你要被定罪，是不是？罗马书6章23节说罪的工价是什么？乃是死。这个定义和创世纪的你吃的这日子必定死是一样的，对吧？这是非常公义的，这是神的审判的原则。那么被审判还有另外一个结果，就是释放了，对吧？在审判除了定罪之外，还有一种结局是被赦免。法庭宣布你无罪释放，我们罪人可以被无罪释放。哎呦，那我们是怎么样被无罪释放的呢？罗马书3章24节说，如今却蒙了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阿门。你的罪就被赦免了，不是因着你无罪，是被赦免。我是罪人啊，我是该死的，按照审判的原则，那么我已经上了刑场了，五花大绑，按中国人说五十三刻刑时时候到啊，等着了，开刀问斩。就听见这旁边听见这一匹马跑，老远跑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到圣旨到，传圣旨，黄爱民无罪了，释放了呀！哇，这多大的一个喜讯呢，我可以被无罪释放了。谁救了我了？我要想的第一件事是什么？谁救我了？怎么皇上都知道了？比这法官大耶， 这法官可以判我死刑，但是皇上可以告他赦免啊，有圣旨，有圣旨啊，那我今天得说谢主隆恩啊，对不对？对不对？那我今天要从这个从这五花大绑绑下来，第一件事是什么？人家圣旨到，那我就啪跪下谢主隆恩，是不是？对，这他可能过去在电视剧上可能看见过，对不对？事实上真的就是这样啊，真的就是这样。那谁救了我？耶稣基督救了我，神赦耶稣做了挽回祭，这个赦免可不是白，可不是说，不是说皇上谢主隆恩呐，是有人替我死了，是这样的，是神赦耶稣做了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我们还按着刚才的说的吧，这圣旨不是从皇上那来的，是从神那来的，对吧？超过我们的理念，有比皇上更大的，是从神那来的一道圣旨，说黄爱明赦免无罪，算为义。因为什么呢？你本身还有罪在那，神把他自己独生的爱子绑在十字架上，我下来了，他替我死了，神用他自己的儿子去在十字架上受死，换来我被释放，那是不是谢主隆恩呐？谢的不是皇上，是神。那这个义是谁的义呢？是神的义，是神要释放我，是彰显的神的公义。他差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把我从捆绑的地方救了下来，他替我死了，他是无罪的，他替我们全世界的人死了。只要我们信，我们就领受了神的义，我们就被称为义人。只要信就好了，我只要接了这个圣旨，跪地下谢主隆恩，我就被释放了。阿门。那耶稣，那就是挽回祭，耶稣替我们死了，救赎了我们。那什么叫挽回祭呢？耶稣作为献祭的羔羊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使神的这个愤怒平息，我们可以与神和好，这就是挽回。我们应该死，可是神跟我们的关系和好，他给了一道圣旨，我被赦免，这是因为耶稣钉在十字架所献的挽回祭。凭着耶稣的血，耶稣是无罪的，替代我死的，他是到十字架上是要流血舍命的，他才换来我被救赎。我只要信，2000年以前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赎就临到了我。耶稣上十字架是显明了神的义，整个的救赎大功完成了，就是显明了神的义。今天我们只要相信，感谢神的恩典，我们就和历代的以色列人的这个先祖和亚伯拉罕凭着信神就算他为义，我们就和他一样了，我们就是他的真正的以色列人。我们不需要守律法，我们也不需要，当然我们是要按照那个律法来守，但是不是因为那个守律法我们就可以称义了，我们也不需要受割礼我们就可以称义了，这就是罗马书保罗所要说的。所以你们在教会里，你们罗马，你们这个犹太人 你们不可以自我自以为是，你们不可以瞧不起外邦人。外邦人只要信了耶稣，他就在属灵里，就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他就是被算为义的人。你们没有资格说凭着你们的守律法，你们有律法，你们没做，你们和人一样。你们也不可能凭着你们的隔离，你们没有按着隔离的这个做，你们也就没有算什么，你们和外邦人是一样的。今天我们外邦人领受了这个神的救，耶稣的救恩，我们就是属灵的真以色列人。感谢主，我们今天罪人因信耶稣，我们已经称义了。告诉我们每一个人自己说，我们已经称义了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我们不再被定罪，不再死了，耶稣为我们死了，我们和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阿们。我们再把再回来把今天的经文再重新读一下，请袁山帮我们再重新找到罗马书3:20-27，罗马书3:20-27，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这还有28节哈。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行律法。阿门。好，我们用主导文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个学习圣经的神的话语哈。我们一起用主导文，预备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今日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父的，直到永远。阿门。
谢谢黄医。